to 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2. 使徒行传第二章。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2. 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要从38节，我们去看那个受洗最重要的意义。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2.在 Gospel John 的后面就是 Acts chapter 2, 使徒行传第二章。I'm going to read from verse 37, 37节开始。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各位弟兄姐妹，你找到你的圣经，我们一起看这一段。这个是在受洗以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悔改，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听上帝的话。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啊，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啊，我们当怎么样行呢？ Verse 38，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受洗以前是悔改。为什么要受洗？因为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当我们一悔改，当我们罪已得到赦免，当我们一呼喊阿爸父的时候，你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神的灵就像印记印在你的身上。所以悔改、受洗、罪得赦免、领受圣灵可以同时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Verse 39节，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那就是我们上帝所招来的。所以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来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歪曲的世代。于是领受彼得的话，就受了洗的那一天，教会的第一个教会成立的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我们今天下午是只有5个人，当时是有3000人，第一个教会开始，这个就是教会的开始。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个是教会的工作。 Worship, Fellowship, Evangelism, Ministry, 敬拜、赞美，彼此交接拨饼，把福音传给人，让得救的人一天一天的增加，还有同心合意来服侍这个社区。那这个就是教会的工作。好吧，我还没有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受洗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就是我们的老我 My old sinful nature, 这个老我 was buried together with Jesus Christ under the water, 我一起跟耶稣基督埋葬在水里，但是当我从水里一上来的时候，我的一举一动都要一个新生的样子。那这就是受洗的意义。好吧，我记得这个李英弟兄1月1号，他就打开心接受耶稣啊。当这个福山跟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非常的单纯，他就说，牧师，我愿意打开心接受耶稣，你告诉我怎么样打开心接受耶稣。一接受耶稣完以后，他下面第一句话马上就问我，牧师，我今天下午可不可以受洗？我要马上受洗。那我跟他讲说，你 you are qualified, 但是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等，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所以他从1月1号开始等，等到2月1号还没有，等到3月1号也没有，一直要等到3月29 Good Friday 完了以后，30号完了以后，31号就是今天，要等到今天下午啊。所以我们特别请他来做他个人的见证，他怎么打开他的心来接受主啊。我们也很高兴，他还没有来以前，他的太太王丹丹带着他的孩子是从这个 Albuquerque 来的，
王丹丹是在他要来这里看他先生的时候，就是在这个 Albuquerque 的一个华人教会受洗，那个教会我也去过，而且他们两个一起祷告的一个美国 church Hoffman Town Baptist Church， 那个教会是在 Albuquerque 一个最大的一个 Baptist Church， 他们两个居然选中了那一个教会，在那边跪下来祷告，来邀请耶稣进到他的心里，好不好？那个李英，那给你五分钟，好不好？但是你可以讲到十分钟。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大家平安。首先感谢神对我的怜选，还要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这个见证。我很羡慕这个教会的许多弟兄姐妹，因为你们都可能那个认识这个基督耶稣比我要早，而我那个26岁以前，我基本是个无神论者。后来26岁的时候，因为我母亲她那个腿疼，她生病，后来我们家就成了一个相当于半个佛教或者是半个道教的信徒。然后到2012年冬天，我才就是开始认识这个主，就是去年冬天到这个 Boys 之后。我怎么说呢？就是去年冬天开始，但是我跟那个，因为以前是佛教徒嘛，佛教徒，我跟他们说，他们也说，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佛教怎么看这个耶稣基督的？他们就说这个耶稣基督，我说这个耶稣基督到底存不存在？有没有这个耶稣基督在这儿？因为中国那帮佛教徒，他们就跟我说，他们说耶稣基督是存在的，但他是一个菩萨。他们就说这些东西，然后所以我在没有认识主之前，但我也知道主肯定是有的，肯定是存在的。所以去年冬天的时候，我这个冬天的时候，我这个胃就很痛很疼很胀，有的时候觉得特别凉，就很难受。难受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在纽奥尔良的时候，我有一个博士后的同事叫王振军。这个王振军呢，他当时他们说他得了一个病，叫那个红斑狼疮，他那个就是都快要那个死掉了，医生就说你可能活不了一个月了，你就等着去那个办后事吧。然后这个王振军就他是当时他是基督徒嘛，他就祷告，他就天天的祷告。结果过了一个多月，他神奇的去检查，他的红斑狼疮全好了，他又不但好，反正就是一点病都没有了。医生说什么都正常。后来王振军他在那儿做了2年博士后，拿到绿卡之后，他去读了一个神学院，后来到那芝加哥，现在去做牧师了。因为我跟他以前很熟，我们相当于是哥们儿，所以我就想起他来了。我就想说，我说这个东西，如果我这个胃要是很痛的话，这个东西，这个耶稣基督可不可以也治疗我？所以我就在心里就想，我说如果这个耶稣基督这是真是存在的话，你能感受到我的话，你第二天就派一个你的信徒或者你的使者来找我。我没有祷告，我就是心里这么想。结果第二天我去我们这个单位上班嘛，去做那个透射电镜，做那个泰坦，我就在泰坦那个屋，然后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那个周维霞老师打过来的。然后我就很奇怪，我说哎，我说这个周维霞老师一般找我们金老师都往那个 ARM 那个电镜里面打，怎么今天往这个泰坦里面打？很奇怪，我说这个难道是这个主真的派人来找来那个给我个暗示吗？然后当时我说这个东西这是个巧合嘛，这个很凑巧，这个东西不算数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就等到我后来要去阿尔伯库看我爱人之前，我就在心里想，我说这个耶稣基督要是真能感受到我的话，我说你再派一个人来找我。于是那个很神奇，去年大约是腊月12月22号、23号，我应该23号去 Albuquerque， 我22号还要去上班嘛，我22号就去单位上班。但那天呢，我们那个我的小老板就是金强老师，他当天已经请假了，他我看他签的 time 好像是 off， 就是说从22号已经开始 off 了。 但是那天早上很神奇，我在食堂就在那个微波炉那儿热那个面包的时候，我又看见新强老师了。哎，我说他怎么请假了，今天又来了。而且我和李红旗我们两个人一起在那儿热，李红旗竟然没看见了，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他了。而且他跟我打招呼，我就想啊，我说天哪，我说这男的这又是派了一个人来告诉我吧。然后我就到那个阿尔伯库克去了，到阿尔伯库克，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要不然我们也不信佛教了，信那个耶稣基督吧。然后这个我的爱人就说，可以啊，很好啊。他说就完，他说这个最近有一个杨世慧啊，一直天天的给我打电话。这个杨世慧是谁呢？就是我以前一个我师兄的爱人，他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圣诞节那阵他天天给我爱人打电话。所以我后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讲说，这个主向外邦人传教的时候啊，要三个人一起来。我想这就是前三个人来向我们传教的。然后但是到了阿尔伯库克之后，胃不还是一直疼嘛，有点胀嘛，难受嘛，不舒服。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正好是在纽奥尔良的时候还认识另外一个博士后，叫张谢群，他是北京物理所毕业的，也是我的同事，他也在纽奥尔良的时候很早就那个信耶稣基督了。然后他们就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霍夫曼汤彻治有一个圣诞节的活动，小孩可以去玩啊，我们就可以去看。然后我跟我爱人还有小孩就跟他一起去了。然后过几天呢，就他的那个什么也来了，他的那个叫那个丈夫，就是也杜若飞也过了，他也是基督徒嘛啊，他们俩就跟我讲说，这个信基督很好很好，这个可以治病，这个可以有很多的恩惠。然后我说这我要信的话怎么信呢？他说你可以问问王振军呐、啊，王振军咱们不是哥们儿吗？他都是牧师了，你问他就行了。然后我就给王振军打电话，王振军说，你只要是那个，你只要是什么想你想受洗的话，我现在电话里我就可以给你受洗，我受洗完了之后估计你的病就好了。我说那行啊，我说只要好病就行。然后王振军就在电话里跟我说，他说那个就是他说你跟着我念。他就念了一堆，念了一段，就是说怎么觉知啊、信主啊那些，我就跟他念了一遍，念了一遍呢，哎，这还真的挺好。当天下午这个胃就真的很舒服，这个胃也不胀了，这也不凉了。但是到了第二天呢，这个胃啊，它又开始胀，又开始凉，又难受。我说这个怎么办呢？后来我的爱人就说，那我们去找一个教堂去那个祷告一下吧。我们就到这个阿尔伯库克有个非常大的教堂，就是张先群领我们去的那个教堂，叫霍夫曼汤 Church。 那个地方它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它有个专门的祷告室，就是说你在那里面祷告啊，你说什么话别人都听不见，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隐私，所以就跑到那里去跪着虔诚的祷告。然后等到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呢，我祷告完我就回去了啊，对，当时还去了另外一个教堂祷告，那个教堂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下午一点钟然后就睡着，睡着了之后你就闭上眼睛，大约也就是做梦，也可能是做梦，也可能是没做梦，我也不知道。我就真的看见这个一道道这个像瀑布一样这个白光啊，就从我的眼睛往我的身体里进。等那个进完了之后，你醒了之后你再出去走，这个肚子就不闹了，就说也不闹肚子了，然后肚子也不疼了，也不胀了。所以我后来就想，这个约翰福音上说了一堆啊，就说这个神是什么，是这个世界的光，或者说这个叫什么，生命在他里，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还有这个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还有就是约翰福音这个9:5说到，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还有这个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黑暗里行走的不知往何处去。还有这12:36说到，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着的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这话就离开他们，就隐藏了。所以我想这个真的是光。然后后来我就到这个包伊兹来嘛，包伊兹来我就是天天到这来，也是祷告啊唱歌啊跟大家一起，基本上就是说感觉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胃可能还有一点难受，但是慢慢的后来这个胃就基本就不难受了，而且就那个就好了。我还上这个 Micromedical Center 开了一瓶药，这个药呢我就吃了一片就好了。 大家不信可以查这个药啊，真的就撒了一片。
嗯，嗯，还有我想一想啊，所以说，嗯，这个本来那个这个中国人就说这个信教其实很难的，因为中国人我们从小啊信的就是有佛，受那个佛教的影响受得很深嘛，而且就是说孔子也跟我们讲说，这对这个鬼神要怎么了，要敬而远之，所以我们一般这个对这个鬼神一般是尽量可能相信他尊敬他，但我们不去亲近他。而这个佛教呢就又说了这个一堆这个这个那个的，反正就是说，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让我们中国人来相信这个耶稣基督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就是说我是怎么想的呢，就我是怎么认为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是真的是正确的呢，是真理呢，就是说因为我以前我看到一个美国学者啊，他在这个网上他就有一篇文章，他一本书他这么写的，他说人类这个灵魂是什么呢，人类的灵魂其实就是个电磁波，就是在人死亡的时候，这个人这个质量啊大约减轻是6克，所以这人类的灵魂就是一个电磁波。中国古代也说那个这个人这个死的时候啊会轻大约是个3钱还是6钱，他说也是这个意思。但我就想，我说这个电磁波它是怎么来的，这个电磁波肯定还不是一般电磁，不是我们人造的像我们透射电镜里那种那个电子波那种东西，它肯定是一种那个，他们说这个电磁波是具有思想意识的，就说这个电磁波它除了是电磁波之外它还有思想，它可以做事情。这个电磁波怎么来呢，我后来就想，我说这个电磁波应该就是来自这个光，因为这个光啊从太阳上发出来或者从这个恒星上发射出来，它会有散射有折射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是那个紫波出来，所以说这个紫波啊可能它有意识的出来，这个就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的生命。所以说人这个婴儿出来之后这需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来自于这个光，所以当然这个因为这个光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嘛，所以我们自然就是主耶稣基督造的了，所以这个就是合情合理的，这样我就想通了。然后你看呢，我们就是在学那个高中物理的时候有这个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是什么东西呢，他就说这个人这个质量可以变成能量，能量可以变成质量，这个速度增加了这个物体的质量就提高了，就这有个相对质量的概念，就是它的原始质量来算这个算这个真实的相对论，这个质量是怎么算的呢，它就是通过就是你的速度的平方的减除上与这个光速的平方，然后用这个一减去然后开根号，这个得到的就是那个你的相对论质量。这个相对论对不对呢，相对论肯定是对的，因为我们的原子弹就是用相对论来做出来的，但这相对论有个假设嘛，就有个前提，就是这个光速啊是人最高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速度，就是任何一个物质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超过光速的。为什么不能超过光速啊，因为光就是我们的主，它是创造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当然不可能超过这个光速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也是想通了。嗯，然后后来我就想，我说这个叫什么叫永生呢，永生就是说人死了之后这个电磁波会离开人这个肉体嘛，它会在空中，这个电磁波说白了人在活着的时候它有心脏，它不停的跳，它会有持续的动力，人这个电磁波它会活着，所以这就是人活着，人死了之后你这心脏不跳了，你的电磁波慢慢的待个40-50年可能就完蛋了，所以这人就死了嘛，就是电你的灵魂也就挂掉了。但是说这什么叫永生呢，我就想，我说这个电磁波呀、啊、他如果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很可能他就会和这个光啊他有一个共振，或者说有一个和谐的，就是他们的频率会相同，这个光就会把这个电磁波同样的接收回去，把它再带回到太阳或者是其他的恒星上，有了太阳的能量给我们这个周边已经离开人肉体的电磁波活着，当然这我们就这个电磁波就永远不会消亡了，我们就得到永生了。所以我说这就是从科学的道理来讲基督教应该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就想明白了，所以我想哎，这我应该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我就找这个杨牧师他们给他们打电话，我说我要改信这个基督教。当然后来就是杨牧师杨师母还有谢福山他们到我家去，对，
因为说这个外邦人传给外面传教，不是三个人一起来吗？然后就是在阿尔伯库西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王振军、张谢群、杜若飞他们三个人，在这个包里最开始就是我的老板金强啊，和他夫人呢、啊，还有这个杨世慧，就是给我爱人不停打电话那个。而后来就是那个杨牧师、谢福山和杨师母他们三个，真是三个的一起来。就这些了，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下午我会请这个宋璇姐妹，她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是在东边的小组啊，我们有一个聚餐啊，我一看说，哎，这个小女孩子那么年纪轻轻就来美国念书了，她说 NAU， 她说我说你哪里来的，她说西安，我说我去过西安了 然后她以后每一个月她有一次她会参加我们的小组啊，我们也很高兴这个吉米这个她的老师是这个 NAU 的这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Director他们有的时候常常带一些学生来，那么后来宋璇再碰到我的时候，他说牧师，我可能五月就要离开这里，那我可不可以在你们的教会受洗，那我再离开啊，我很高兴，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以，我们大概有加上你，我们大概有五位啊，所以今天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去的时候，我会请宋璇，你现在慢慢想一下，你不一定要照着那个李英讲的三个的，不一定啊，就你就告诉我们，就是你过去不认识耶稣，那你现在你跟他怎么接触到的？你怎么会打开你的心接受他的啊？我们也很高兴，他昨天晚上才回来，他说牧师，你告诉我你们受洗的时间，我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他要花一点时间要看看上帝创造美国的美丽啊。他昨天晚上，所以那个尹瑶姐妹也非常好，招待他说，你一回来就住在我家，我第二天就送你到教堂。好，我们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Please open to the Gospel John Chapter 20。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看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看这个第一批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到底是谁？这些都是跟随过耶稣基督的这些妇女啊！你看 Gospel John Chapter 20，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 ，Gospel John Chapter 20。Verse 1， 有一个玛利亚叫做从摩大拉来的，所以这个玛利亚叫做摩大拉的玛利亚。那耶稣曾经从他的身上赶出七个恶鬼，七个邪灵从他的身上赶出去，所以他对耶稣基督，他也一生的来跟随耶稣基督，来服侍耶稣，到哪里去传道，那他大概是许多的妇女当中的一位，来支持耶稣的传道的工作。七日的头一日，七日的第一天，所以今天为什么复活节是在礼拜天？所以礼拜天为什么是聚会？所以礼拜天七日的第一天，这个礼拜的第一天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那个坟墓那里，他看见一个石头从坟墓挪开了，他就跑来见西门彼得Simon Peter， 还有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个使徒约翰 Apostle John， 他去找到西门彼得，他去找到 Apostle John， 然后他对他们两个讲，有人把主耶稣从坟墓里挪开了，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啊。这个彼得和那个门徒，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他们两个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一同跑，那个门徒啊，就是这个 Apostle John， 这个约翰可能年轻一点，那个门徒啊比彼得跑得更快，他先到了坟墓，他低头往里一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他还没有进去。但是这个西门彼得，后来的这个彼得呢，随后也到了，但是他进了坟墓，他进坟墓里去，他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一处卷着。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很重要，因为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这些罗马的兵丁
看到坟墓是空的时候，他们曾经去跑去见这个犹太人的祭司和这个该亚法这些大祭司，他说现在耶稣的坟墓是空了，你们怎么办？然后祭司说，我给你钱，你就告诉这个比拉多，告诉所有的人说，你们睡觉的时候，昨天晚上耶稣的门徒来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所以这些话一直传到现在，所以那个约翰福音，约翰使徒约翰一定要记载那个裹头巾没有和裹耶稣的那个细麻布是放在一处的，是在另外一处的。那换句话说，如果耶稣的门徒来偷耶稣的身体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要把裹头巾跟这个细麻布彻底的分开的。第八节，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使徒约翰也进去了，看见就信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为什么约翰是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因为为什么在十字架底下耶稣跟他的妈妈讲，母亲看你的儿子，其实就是看这个阿帕索将的约翰站在十字架的底下。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还有一句话，其实就是跟这个阿帕索将讲，跟这个使徒约翰讲，看你的母亲。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把玛利亚他自己的母亲要交给了这个约翰。所以约翰福音所写的为什么每一章每一节这么样的重要，这么样有 power， 就是约翰所要写下来的每一句话，他可能都要请教过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好，那我们再看，他一进去，他一看见细麻布放在一处，那个裹头巾是另在一处放着，他就信了。第九节，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就回自己的住处了。今天晚上第一个复活节的晚上，你看所发生的事情，早上是摩大拉的玛利亚，第十一节，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就站在坟墓的外面，他就哭了，哭的时候就低头往坟墓里看，哎，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摩大拉的玛利亚说，妇人啊，你为什么哭呢？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啊。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就看见耶稣站在那里，但是摩大拉玛利亚却不知道他所见的是耶稣。耶稣就问他说，妇人啊，为什么哭呢？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一个管看园子的，看这个 garden 看园的人，就对这个看园的人说，先生啊，如果是你把他挪了去的话，那请告诉我，我便去取他。你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要把耶稣的身体拿下来，拿过来。十六节，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Rabboni， 那就是 Rabbi， 拿坡里就是说夫子啊，老师啊。”然后耶稣说：“不要摸我。”有人把它翻译是说，不要碰我，有人把它翻译是说，不要敬拜我，不要在这个时候抱住我，不要在这个时候跟我在一起，你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摸我，不要害怕，不要碰我，不要花时间在这里一直看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的弟兄那里去，你往我的门徒那里去。所以耶稣称他的门徒叫弟兄，你往我的门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他又将主耶稣对他说的这话就告诉了他们。各位弟兄姐妹，那个复活节第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是早上，所以摩大拉玛利亚的第一个责任去 然后告诉你去找到耶稣的弟兄门徒，然后你告诉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好，这个是 Easter Sunday 的 morning， 在今天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今天有多少人六点钟就起来的？大概很少。七点起来的有没有？大概很多。但你如果看六点多钟的时候，大概天已经亮了，摩大拉的玛利亚已经在坟墓里了。那今天晚上，你看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耶稣死了以后，曾经向有十次向他的门徒或者是向这些妇女显现，除了摩大拉玛利亚，还有一个玛利亚，就是小雅各跟那个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再加上一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妹妹叫萨罗米。这个萨罗米其实就是 Gospel John， 就是使徒约翰跟这个 James 跟雅各的母亲，这个萨罗米。那这个萨罗米曾经跟耶稣讲说，你如果真的得国的话，我的一个儿子坐在你右边，一个儿子坐在你左边。那耶稣对他讲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他真的是不知道。当这个萨罗米看到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旁边是两个强盗的时候，他马上会想到，如果要我的两个儿子坐在耶稣的左边耶稣的右边，他今天应该是在十字架的旁边。所以除了摩大拉的玛利亚，除了那个小雅各的母亲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除了萨罗米以外，还有一个，有多少人的英文名字叫做 Joanna？ 有没有人，你的朋友有叫 Joanna 的举手看看。Joanna， good。 其实 Joanna 在路加福音24章马上讲，这个复活节的一个早上有几个妇女来，那个妇女里头有一个除了这个约西的母亲小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以外，另外一个就是 Joanna， 就约亚娜。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可以先看到耶稣复活？因为他们有爱，他们有爱主的心嘛。那你再看看晚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一下今天晚上复活节第一个晚上，19节，那一天就是七日的第一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你看耶稣从死里复活，不管看到所有的门徒的时候，你只要看到十个门徒七个门徒，等一下你会知道耶稣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曾经向七个门徒显现，第一句话都是愿你们平安。所以今天我们凡是信耶稣的人，你一来到教会或一进到人家的家里，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平安，愿你们平安。门都关了，你怎么进来的？所以呢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5马上就要讲这个问题，复活以后是什么身体，为什么要复活啊？你看这个晚上耶稣说了这话，耶稣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耶稣就吹一口气，那这个跟这个这个 Genesis 是 Book of Genesis 第一章第二章很接近的。上帝用尘土造人的时候，从亚当的鼻子里要吹进一口气，那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跟他的门徒讲，你们要受圣灵，吹了一口气，然后说你们要受接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饶恕谁的罪，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那换句话说，耶稣给这些门徒有权柄来出去传福音。这一个晚上，今天晚上托马斯不在，多马不在，所以下一个礼拜礼拜天的晚上耶稣再来显现像这十一个门徒，这个时候就包含了托马斯。那你看下一节，多马在的时候他怎么看见主？ Verse 24，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托马斯，迪图马是迪图马的托马斯。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所以上个礼拜天他不在，第一个复活节晚上他不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你说我每一个礼拜都来聚会，我就是那个礼拜没有来，你就是没有来的那个礼拜耶稣来了啊。所以多马说他就没有看到耶稣啊。那耶稣说，门徒跟他讲，我们已经看见耶稣，他说我不相信， 除非我亲眼摸到。所以二十五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托马斯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个钉痕，又用手探入的肋旁，我总不信。各位弟兄姐妹，多马是你现在看起来好像他不信，但是你如果看到下面，当耶稣给他看见了以后，你看他做了什么事情，没有一个使徒可以到印度去传福音的。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后来到哪里去了，但是在印度的南部有一个教堂，就是 Thomas， 专门纪念多马的一个教堂。那有人说这个多马这个 Thomas， 耶稣曾经差派他，你就是到你把福音带到印度去。好，那你看怎么下个礼拜天发生什么事情。 26， 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 Thomas 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耶稣对托马斯说，伸过你的指头来，伸过你的手来，摸我的手，伸过你的指头来，探入我的肋旁。这个罗马的兵丁用这个矛枪矛要砸到耶稣的肋旁。然后路加，特别是路加，因为路加有医学的背景，路加说有水和血，有 water 跟 blood 要从耶稣的身体流出来。所以医生都晓得了一件事情，当你的心脏破裂了之后，除了血流血以外，一定会有水，水和血一流出来就是死亡。伸出你的手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然后耶稣说，不要疑惑，总要信。托马斯说，我的主，我的上帝。各位弟兄姐妹，托马斯没有伸手去摸，他们没有伸手说，好，来看一看你流血的地方。他们是立刻跪在耶稣的面前说， My Lord, My God。 各位弟兄姐妹，当你一跪在神的面前来呼求耶稣基督是你的 Lord， 是你的 God 的时候，那你跟他之间的关系，那个就是永生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就是有这个关系，听说多马就可以到印度去传福音。有的历史学家讲了一句话，当耶稣碰到多马的时候，多马问耶稣一句话，他说，主啊，你猜我去哪里我都去，我就是不喜欢去印度，对不对？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讲，你猜我去哪里都可以，我就是不去中国。我晓得很多信耶稣的基督徒，尤其是中国人，他说，上帝啊，你猜我到哪里去我都去，就是不去日本。这太多了，我亲眼听到一个 missionary 说，上帝啊，你差遣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就是不可以去日本。所以如果你是从南京来的，我父亲是南京人，你绝对不会去的嘛。但是上帝说你去，所以 Thomas， 所以你认识复活主了以后，你的生命才会改变啊。好，你看这个 Thomas， 然后耶稣再跟他讲一句话，耶稣对 Thomas 说，你应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只晓得耶稣讲过八福，八个 Matthew chapter 5， 八福 Beatitude。 但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加了一个，就是这个，这是第九个福。 Thomas， 你今天是看见了我你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然后你再看最后，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个约翰福音上，但是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君王，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而且信了耶稣以后可以因他的名得永生。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看到这边完了以后，你再想想看，耶稣曾经亲自向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向他们显现，然后这两个门徒一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马上就跟这个彼得跟这些其他的门徒讲，我们已经看见主复活了。然后他们说不稀奇，耶稣已经显给彼得看。然后你如果再看到最后，耶稣要升天以前，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耶稣要举手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你知道保罗说什么，当时在那个情况之下，有五百多个人都可以看见耶稣可以升天。然后天使跟这些门徒讲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今天看见这位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怎么上去， 他还要再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说你还要等到耶稣他必再来？好，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复活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最少有七个。第一个，主耶稣复活要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句话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你看这 Book of Romans 的时候，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马上就要讲这一节，就是说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要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啊，就是这句话。然后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亲自讲的，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然后下面一句话，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去，我也有权柄把我的命取回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夺我的命去。所以上十字架不是不得已的，上十字架是耶稣基督自己选择的。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解释的非常清楚，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如果没有十字架，如果耶稣不上这个十字架，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带十字架，没有一个。因为十字架是最痛苦、最无情、最残忍，甚至于罗马人说你只要是 citizen， 你是 Roman citizen， 我绝对不把你钉十字架。那么今天十字架变成所有人的记号，相信耶稣人的记号。你看医院是十字架，教会是十字架，你看那个军医，所有的军医就是在这个十字架的上面就吊了一个铜蛇啊，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啊，神对摩西讲说，只要这些以色列老百姓，只要他被蛇咬的脚后跟，只要他蛇一咬他的脚后跟，只要他一望这个十字架，只要他一望，他马上可以得到医治。第二个，耶稣基督复活要证明是什么？要证明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们很少人有人注意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时候，那个摩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要跟他讲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你去告诉他们，叫他们到加利利，我要见他们。然后下面加了一句话，天使说了，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照耶稣所说过的，照耶稣已经跟他的门徒所讲的，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那换句话说，耶稣已经预言他要受死，他要被出卖，他会被钉死，第三天他要复活，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那我更喜欢的是这一个，各位弟兄姐妹，我在 Boise 这几年有很多广东人，尤其是台山人，在这边开餐厅的，他们的父母如果一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都会打电话来找我，我其实都不认识他们，我都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晓得他们要请牧师要来主持他们的葬礼。其实在葬礼当中，我为什么去？我去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自己的华人有一个机会可以听到福音。死亡不是结束，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表示有一天你跟我都要复活，要不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盼望，没有好日子可以过。不管你再怎么样的聪明，也不管你在这个世上拥有多少的东西，这个世上总是短暂的。 This world is not my home， 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不是永远在这里。所以师母常常讲说，你看你的儿子为你准备了一个房子，我感谢这个儿子，我也晓得上帝给他有很多的恩赐，我不是因为房子来感谢他，我晓得这个房子这些东西，这个人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你有一个地方你要去，不是这个地上的家，你有一个地方你要去，你要去一个永远的家。所以耶稣在那个马可楼上要预备晚餐的时候，耶稣跟这些门徒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会离开你们，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如果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那我预备好了我会再来，我会来这里，我会接你到我为你所预备的地方，我父亲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那绝对比我现在在 Orlando 的那个房子好多了。各位弟兄姐妹， 主耶稣复活，表示有一天你跟我都要复活，我们不可能永远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永远在这个地上，所以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在亚当里众人都要死，因为我们就是亚当的后代，始祖一犯罪没有一个人逃得出来，所以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上帝把众人都圈在一个什么，都圈在一个罪的里面，没有办法出去，你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上帝的 promise， 只有上帝的应许，应许上帝的儿子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才可以有一条出路，要不然没有出路。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 First Thessalonians 专门讲到这个 rapture， 什么是被提被提被提，很多人一提到这个的时候，他说你提到哪里去，一提提到哪里去，所以很多人笑基督徒，你们这就是太傻了嘛，你怎么一提提到提到哪里，圣经都没有讲，圣经说在空中 in the air， 就在空中与主耶稣相遇，永远跟他同在，那我请问你在哪里，圣经里面没有解释啊，但是你一定会被提，那谁会被提，信耶稣的人有两个死，一个是肉体的死，一个是被提，那你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那换句话说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死的人会先复活，有一天会先复活，那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要和那些从坟墓里出来的那些基督徒一同被提到与你在空中与主相遇，而且永远与他同在啊！这个是一个耶稣复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好，我们在下面看一个关于旧约的，你如果在旧约你会看到很多地方也介绍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为什么来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被30块钱出卖，为什么会被犹大出卖，为什么会骑这个驴子进到这个耶路撒冷来，为什么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是谁预定的，是谁来决定的，那全部都是旧约预言，上帝透过先知的预言，诗篇16篇，诗篇34篇，诗篇49篇，诗篇69篇，诗篇100篇，诗篇103篇，全部来介绍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情。因为你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看诗篇16篇第10节，所以耶稣的身体不可能会朽坏，不但不会朽坏，而且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礼拜五早上9点钟钉死，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天昏地暗，磐石崩裂，坟墓也可以开了，死的人可以出来，有地震，但是旁边有两个强盗被钉死，到礼拜五的晚上6点以前，安息日以前，罗马的兵丁说一定要把这两个强盗的腿要打断，要打死，因为这两个人还没有死，打死他们，所以你有腿断了以后，腿断了以后这两个强盗死了，当这些罗马兵丁走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你不需要打断他的腿。诗篇69篇都提到说他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每一句话耶稣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要照着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要成就，主耶稣的复活要照着旧约圣经的预言来完成，来成就上帝的真理。那我最喜欢的是这个这一个，如果耶稣复活没有复活的话，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就不可能上帝会设立有一个审判的日子，就不可能有审判的日子。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审判的日子，那我请问你，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而受逼迫而献上生命的人，他们的死是白死了，那是虚假的嘛，你是被欺骗了嘛，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上帝，没有人会相信。所以你看耶稣是上帝设立，他所设立的一个人，而且最后按着公义要审判世界上的这个日子，这个 day the day of judgment 一定会有的，不但会有而且会立刻来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看启示录你就很非常清楚，这末世的现象一个接近，一个一样的接近，任何的这个神给我们看见很多的一些 sign 一些记号， 当然我们不要像一些人说哦就是明天哦就是这个3月31号下午3点啊，你那个时间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但是 judgment the day of judgment 是上帝一定会有这个日子的。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17章特别讲到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诗篇97篇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上帝宝座的根基 the foundation of God's throne 是有两个东西，一个是 justice， 一个是 righteousness， 一个是公正，一个是公义。那这是 the character of God。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些东西都不会存在。如果这些东西都不会存在的话，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甚至于奉献他的生命来被这个 persecution 或者是为了耶稣的名而被杀的人，那他们一点希望都没有。好，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如果你礼拜五你在教会的时候，你马上会发现那没有希望了嘛，耶稣死了，大家都是难过的脸，大家都是流泪的脸，因为礼拜五晚上没有机会，没有希望，那些门徒也是一样，没有希望。所以当这个摩大的玛利亚告诉他们说，坟墓是空的，他们不相信嘛，他不相信，没有希望，死就是结束，就没有希望。如果没有礼拜天耶稣坟墓是空的，那你下面看看，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 Hebrews chapter 7，你看希伯来书第7章第9章都讲到这些事情啊。这个新约几乎在很后面 The book of Hebrews 就是在雅各书的前面。为什么希伯来书第7章这么重要？到底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做了什么事情啊？我们从20节开始 Hebrews chapter 7 verse 20 yeah, verse 20啊，希伯来书第7章第20节，耶稣现在在哪里？他做什么事情？ Hebrews chapter 7 verse 20，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力的，只有耶稣是起示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永远远为祭司。一般的大祭司一定会受年限的，你如果看今天的这个天主教的这个 Pope， 你一直可以做到死的，从来没有一个主教一个天主教那个教皇说我要退休的，只有上面这个 Benedica 只有这一个人说我要退休了，一直做到死的。为什么？大祭司你不可能永远活的，你是要死的，你绝对在这个时间的限面。但是现在的这个新的主教，那你们有没有看这个礼拜五的时候这个李文杰没有讲他看到电视，我不是看电视，我是看那个 Times 杂志。你知道那个 Times 杂志他前面第一句话是讲什么？他看到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新的这个 Pope Francis， 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他是为那个犯人监狱的人在洗脚，洗脚的时候他里头说还有一个是 Muslim，还有一个犯人是这个回教徒，而且是一个女的。他不但替他们洗脚，而且他洗完了以后他用他的嘴还要去闻这些，就是耶稣所做的，耶稣离开世界上所做的。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标志就写了一句话， The authentic power is to serve。 这个真正的一个 power， 一个真正的能力在哪里？能力在你去服侍人嘛。其实你如果看希伯来书第7章就是在讲这个，你看一下23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就很多的，是因为有死啊，可以阻隔不能长久啊。但是这一位耶稣呢，这一位耶稣是从天上来的这个永远的这个大祭司呢，这一位祭司呢是永远的，而且长存的，而且他祭司的职任他就不可以改变的，不可以更换的。凡是靠着耶稣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各位弟兄姐妹，你再看 verse 第九 chapter 9，你再看第九章就更清楚了，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你看第九章的 第十一节 verse 11。 但是现在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耶稣是做了将来有一个美事的大祭司。希伯来书主要在讲什么？更美的家乡，更美的祭司，更美的学，更美的产业，更美的中保。我们将来都要到一个更美的地方，一个更美的家乡，比你跟我现在住的不晓得好的多少倍。各位弟兄姐妹，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的血，不用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要一次进入圣所，一次上十字架，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如果山羊和公牛的血还有牛犊的灰可以撒在不洁的人身上，都可以叫人成圣身体洁净，那何况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那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我的心，除去你我的死刑，使你跟我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所以他变成一个新约的中保，他是一个更美的祭，一个更美的中保。然后你再看到下面23节，23节的前面有一句话，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流血，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个天上的本物自然需要用更美的祭物，那就是耶稣的身体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耶稣乃是进入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的面前。他也不需要多次为自己献上，像那些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他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但如今这个只要在末世显现一次，只要被钉十字架一次，只要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那下面就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那这就是 the day of the judgment。 OK， 我们看最后一个，为什么复活这么重要？因为你看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你看 Thomas， 你看彼得，彼得三次不认主，而且耶稣死的时候，他最后到提比利亚海边，他跟这些其他的门徒讲，我们算了，以前我们是干什么的，以前我们是打鱼的， go back to fish， 你回去钓鱼，你以前做什么就做什么，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是打鱼的，那现在他死了，你就再回去打鱼，一点希望都没有。就是在提比利亚海边这七个门徒，耶稣再次向他们显现，然后他说我一整个晚上打不到鱼，那耶稣讲一句话，你把你的网撒在右边嘛，一撒下去你拿都拿不起来。最后耶稣叫彼得去算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一网鱼有多少，有多少条啊？师母很聪明啊，153，那很多人说为什么不154，为什么不152，他们说加利利海所有的鱼每一种不同类的鱼大概只有153种。那我比较喜欢更好的一个解释，一个教会里面最好的一个 size 的这个 congregation 是153个人。为什么？我后来想得很好，因为一个牧师他可以记得到人的名字大概最多是153个人，你那个一个一个把它很清楚每一个人的话，大概这是最多的。哇，然后这个约翰讲说，哎，这个人是耶稣啊，他是耶稣啊，这是主啊。对，然后彼得一说这是主的时候，彼得哇就吓死了，说我他已经我们跟着他没有希望了。然后耶稣再跟他们讲说，你有什么吃的？你把你刚才钓的鱼拿一些饼拿来吃嘛。这就为什么我们要 men's breakfast， 为什么要男士早餐会？这个就七个门徒，耶稣要跟他们有 breakfast 在一起吃饭。 那个时候耶稣才问彼得，你爱我吗？问了三次。所以你看，当彼得一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一再跟他讲话，问了三次的时候，他三次他回答都是这样讲，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三次都跟他讲， Feed my lambs， 你喂养我的羊吧。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关心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他的教会，这是今天的教会。所以你今天你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地方看见上帝的能力，但是你在教会很清楚地看见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爱、上帝的权柄，还有上帝的圣洁，还有上帝的能力，就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复活的耶稣可以使一个软弱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一讲到完以后，有三千人门徒，一天了三千人。那他以前打鱼最多是一百多条嘛，但是他那一天讲到介绍耶稣完以后，三千人立刻要接受耶稣。那这三千人就是今天教会的开始，第一个教会，第一个教会就是三千人。那这三千人做什么？祷告、擘饼、唱诗、敬拜，而且所有的东西大家彼此共享啊，甚至于在一起吃饭，欢喜快乐的心吃饭。然后下面介绍上帝把得救的人数一天一天的加给他们， daily， 上帝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我来美国大概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有的教会那些牧师跟我讲，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在我们教会信耶稣，一年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那这种教会太多了，在美国太多了，太多了。所以教会变成什么？你变成是一个死的，你只是你那些信耶稣的人大家在一起说你好我好，你很圣洁我很圣洁，就在这边自己唱高调。你真正的工作，耶稣讲说你要出去嘛，你要把福音传出去嘛，这个才是教会的功用。那其实彼得的能力从哪里来？就是看见耶稣的复活。那 Thomas 也是一样。各位弟兄姐妹，我真是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在复活节的时候，你可以好好想想看，到底我们活在这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用诗篇四十九篇所说的话来结束。诗篇四十九篇，你如果回去好好看，四十九篇有几节，当我看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震动，我心里甚至在哭泣。当人在趋于尊贵的时候，你不能长久啊。当人自己在活得很好的时候，当人自己觉得他什么都有的时候，当人觉得他说这个世界太美的时候，这种世界是不能长久。这个是第十二节，如果人居尊贵不能长久，为什么？因为人最后的去处，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你永远存在的话，那我们也只不过是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我们只不过是动物，而且比动物还差了，这动物都已经死了。十六节，你如果见到人家发财，见到人家家世峥嵘的时候，你不要惧怕，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他死的时候他什么也不能带去，你什么也不能带走，而且他的荣耀也不能够随时跟他下去。多少人说我在这个地上都有荣耀，下来啊，跟我一起到地狱，跟我一起到这个坟墓里头，把那个荣耀一起带下来。It is impossible， 不可能的，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也不能够随之下去。十九节，最后人要归到哪里去？仍然归到我们祖宗列祖那个地方去。去哪里？永不见光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是永不见光。如果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一个死的畜生而已。人只有活着的时候你可以做选择，所以中国人讲得很清楚，活着的狗比一条死的狮子还强嘛。 你有没有看过上帝行神迹奇事给死人看？ Impossible。 你有没有上帝行神迹奇事说你在坟墓里你好好去敬拜我，你好好在坟墓里面歌唱，你好好在死亡当中来诉说我的荣耀？所以理应感谢主，你今天可以在活人的面前来见证主。上帝仇恨几种人，大家看一看：恶人、狂妄的人、作孽的人、说谎话的人、好流人血的人，甚至于弄诡诈的人。有很多人在教会也在使用诡诈。神的慈爱最后是归于是公义啊，甚至于归于他的子子孙孙啊，归于敬畏他的人，归于那些遵守上帝之约的人，归于那些纪念上帝的话，不但纪念而甚至去 obey 去做的人。好，我们大家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祷告。 Now let's stand up. Yeah, we are going to pray together.